加拉太书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新约二百一十页，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好，起。
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甲说：“你既是犹太人，不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行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都活在基督里称义，血人就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世代所拆毁的各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算律法死了，叫我得以算成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配叫神的恩。因我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Amen。好，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一长老，他的题目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聚集我们，主，你在天上观看一切的世人，主啊，你也一直看到我们的心肠肺腑，你看见我们最深处里面的畏惧，看见我们一切的败坏，看见我们的小心，主啊，求你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恩典慈爱，在今天再一次的遮盖我们，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主啊，在我们当中得着你自己的荣耀，主啊，真的是叫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可以更新，主啊，可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主啊，求你来高牧孩子，来破碎孩子，叫主啊，真的从这本身不洁的口所出来的话语，主啊，能够蒙你自己的慈爱跟归正，主啊，能够传讲你自己的福音的真理，并且真正的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当中来挑战我们，也安慰我们。谢谢主，将聚会将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来到的朋友都仰望交托在父神的手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好，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爱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恨。那如果再举一两个，可不可以？如果举三个，爱的反面是什么？我们说不说反义词了，爱的反面是什么？第一是恨呢，还有没有？谁可以再举两个？
冷漠。
冷漠啊，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把冷漠变成爱》，还有吗？爱的反面还有什么？自私啊，还有没有？看样子不止三个的。什么？
遗忘
、遗忘。好，跟冷漠差不多了，有些差别了，遗忘。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的体验哈？嫉妒、纷争。那如果我们讲到嫉妒纷争呢，这是从我们里面的最出来，我们可以再描绘好几十种了。我们里面的每一种罪都是跟爱相反的，对。但是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哈，其实有一个跟爱是非常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怕。 我们看到了一节经文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除去了惧怕，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爱，其实在我们内心的动机里面的一个反面就是怕，怕，内心里面的恐惧，内心里面的畏惧，内心里面的担心，所以我们不能够行出来爱。我们刚才唱那首感谢神，说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我那天看那个十一的那个，本来我是不想看的，但是跟家人啊父母他们非要打开电视了，我就看了一会儿，看到晚上那个，看到很有意思，我就看见那个这个共产党的九个常委一边牵着一个年轻小姑娘在那里跳舞啊。我想什么叫文化基督化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了，你知道，在如果你看在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地方，你看不到这样子一幕，你一定是在这样的时候看见他跟着他的妻子一起出来，然后跟家里面的孩子一起出来，即使自己的妻子长得不是很好看啊，是个黄脸婆，还是要带出来啊，因为那个是一个神赐家庭温暖，这就是一个家庭的价值，你在公共的生活当中能够看到家庭价值的一种彰显和高举，那就是文化基督化的一个的表现啊。然后你在我们这里就看见相反的，你知道在中国传统的这种公共的文化里面，要来表达欢乐，要来表达一个庆典，要来表达这个生活美的点，这是富的美的流油的一个很典型的意象，就是跟年轻貌美的姑娘一起跳舞。所以我当时看见那一幕的时候，我说主啊，怜悯我们啊，离婚率又要增加了啊。所以我很希望，我不知道他们的妻子跑到哪里去了啊，他们的妻子是不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对，他们的妻子是不跟他们一起来欢乐的，对，所以这是一种割裂啊。但我们很感谢神，神赐我们家庭的温暖，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那天我见到一个灾区来的一个弟兄啊，他跟他的妻子我不知道他那是他妻子，介绍完了之后我过了五分钟才知道那是他妻子啊。然后我就说，弟兄，我跟你提一个意见，你怎么不告诉我他是你妻子啊？你为什么不表明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说万一我是一个单身的弟兄，万一喜欢你妻子怎么办？你这样子又跌倒弟兄了，你给人带来好大的一个试探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的信仰真正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个的方面啊，我们高举我们家庭的价值，我们高举我们那一个以神为本的一个的生活，在每一个层面，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一样的。对于一个已婚的弟兄姊妹来讲，他就是来彰显，无论是你所戴着的这一个的戒指啊，还是你在随处你要来介绍你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啊，甚至有一天说你即使是做到一个好像公共的一个职位的时候，你仍然还是很骄傲的把你的好像不怎么漂亮的妻子带在旁边，对，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在恩典当中的一个生活，我们可以行在人前的。我们看到这一段第二章其实很有张力，因为这个是整个在新约里面可以说我们看到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也甚至是呢教会危机的一幕，因为看见两个使徒发生公开的冲突啊，所以我们看见这真是很惊心动魄啊。我们回顾说，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他讲到只有一个福音，他讲到他所领受的启示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人而来的。他特别的怎样来讲呢？他特别提出自己有几个不在场的证据啊，他是说我当时信主，主召我来悔改的时候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不是使徒或者是谁向我传福音的，乃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我的。那这之后呢，他很快就开始传道，然后退到亚拉伯的旷野里面去三年，他一直没有呢，在三年的时间当中他没有去耶路撒冷见这些在他之先做使徒的。 然后直到三年以后，他去了耶路撒冷，跟彼得在一起两周的时间。但是这两周的时间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也可以看到，这两周他差不多都在城里面讲道，他不是去参加那个退休会的，他不是去参加那个使徒给他举办的什么两周速成这个密集型营会的啊，他直接就是讲道。然后呢，传福音到外邦，又过了到第十四年，他说我知道，也就是说他蒙召传道十四年当中，只有十五天是到耶路撒冷跟这些使徒们有一次的长谈啊。所以他举出这一些的证据来表明什么呢？表明说我们看见保罗很特别，保罗是没有上过新生命班的，对不对？凭什么呢？我们都要上受洗班才受洗，他不上受洗班啊，他也不参加查经班啊，他也不读神学院，他也不到耶路撒冷来，就是什么营会啊、退休会啊、几天的特会啊，他全部都不参加啊。然后他就传道去了啊，然后他用这个来告诉你说，我不是从任何人那里领受的啊，很有意思哦，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就这么一位保罗啊。所以就像好像我们今天啊一样啊，你说他没有受洗啊，他没有参加受洗班，他就受洗了，然后他就出去传道了，过了三年再回来跟教会的长老见一面，然后又出去传道了十几年了。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不一定要在这间教会受教，对吧？因为今天教会已经两千年了，他可以在其他教会受教，他可以读其他人的书。但是保罗那个时候是没得读啊，圣经还没有形成啊，对啊，除了那个耶路撒冷的使徒和他们所传出来的，那个时候范围还非常有限的一个使徒的传承，那是没有任何，保罗说我不是从任何人那里学习的，他不是学道学来的。所以他说我所传讲的福音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他用这个来证明他使徒的身份，他也用这个，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了，如果保罗所传讲的跟彼得他们所传讲的不一样呢，那就说明他们是各自去揣摩的，对啊，如果他们所传讲的福音乃是一样的呢，那就证明保罗所说的他福音乃是从那神那里而来的啊。所以保罗特别提到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其实有两个戏剧性的会面一个呢就是过了十四年，他和巴拉巴就到耶路撒冷去，记得哈，这是他十四年之后去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你可以想象，而且他还带了一位提多，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了，因为提多是希腊人，提多是一位悔改信主的基督徒，但是提多是一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他就带了这么一个新品种啊，到那个耶路撒冷去见，这就是我结的果子，这个甚至好像有一点挑衅的意思啊，如果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不接受呢，他直接活生生的就带了一个提多去见他们呢，那。而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是有那些奉割礼的犹太派的基督徒的啊，可是我们看见这一幕很这个惊心动魄，但是呢有惊无险的啊。保罗在这里面他记载到几个，就是我们来印证那十四年直接从神领受，不是从任何一个使徒那里所学习的福音，十四年之后才到耶路撒冷去见这些使徒们，那么是不是一致呢？是不是被接纳呢？这一个提多是不是被接纳呢？你可以想象哈，就好像是带着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位弟兄姊妹去耶路撒冷一样，提多要是不被接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在这里了，对，所以我们看到提多去了，就好像我们去了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信主的啊，保罗把第一个这样，当然也不一定是第一个了，就把这样的一个新人，一个新，对于犹太教的基督徒来讲的一个新品种的，带到他们的面前去，我们心里面也感恩，如果通过了我们就被通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才有神的恩典临到万邦， 甚至临恩典临到我们啊。所以你看到保罗记载说，在第三节的时候说，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好，这一关通过了啊。使徒们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这第一。第二一个呢，对于保罗的这个福音的真道，他说第六节说，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换言之，他并不是到耶路撒冷去受教的，那些使徒并没有在关于福音的真理上加添他什么，并不是把保罗招回来要给他进行一个晋升的培训，不是这样子的。他的福音被接纳，他的福音是被接纳的，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第九节又说，他们那些使徒，他们又知道，他们了解，他们接受，他们接纳所赐给我的恩典。于是我们就看到被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就是彼得、约翰三位，就向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表达这最后一关过了，表达一个呢完全的接纳。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在福音的真道上完全接受保罗所传讲的，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指教保罗说，哎，保罗啊，保罗弟兄啊，你这十几年都做得蛮好，但是有两点你搞忘了啊，我们再给你补充，有两点，这两点再交给他们就完全了，没有啊。他们完全的接受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真道，并且他们认同神给保罗的恩赐，以及神给保罗的天上来的意象跟托付，就是到外邦人去传福音。最后他们也接受那一个的礼仪，就是没有勉强外邦人受割礼。最后他们有一个在主里面的团契跟接纳，他们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所以保罗讲了这一幕，为什么先讲这一幕再来讲跟彼得的冲突呢？如果一上来就讲跟彼得的冲突，那我们就看着听着就很危险了。哇，那这个真的是教会的危机了，他们两个怎么打仗呢？一开始他讲的是说，我们使徒之间是合一的，我们使徒之间在什么是那一个只有一个福音的基本的真理上是完全合一的，并且在主里面是彼此的接纳的所以外面的一些的流言我们看见保罗在加拉太受到责备，受到一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可能说保罗算什么呢或者说保罗跟那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所传讲的是有差别的，或者是那些使徒们实际上是不接纳他的所以他不断的在为这一点辩护，并且来讲他跟使徒们之间的合一，在真道上的合一。那讲完了这一个真道上的合一，就开始讲第二一个最大的这一个戏剧性的冲突，就是在安提阿。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对照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就是耶路撒冷会议了就是在教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公的会议，他们要解决的也是安提阿的问题了。在安提阿，大家对这一点，犹太派的基督徒说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翻过来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第十五章，因为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讲明了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的信条是什么。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下来就是到那个安提阿了，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就是他们的信条，也就是我们说在加拉太书保罗要处理的这个律法主义这一个靠行为来称义，这一个将基督教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捆绑在约束在那一个犹太教的礼仪和那一个律法当中的这一种初代教会最大的一个危机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说，我们刚才说如果保罗带了提多到耶路撒冷没有被接纳，今天就没有我们了。我们也可以想象说， 如果保罗当时没有这样一个勇气站起来向彼得当众的责备他，那未来教会的危机也非常的大了。我们今天可能即使是信主，我们可能也活在那个被犹太教所捆绑的那样子一个的里面啊。当然在教会的历史上，你会常常都看见凡是忽略了这样子的一个争论的教会就陷入到再一次的陷入到犹太化的那样的一个教会的传统当中去，就好像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一样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冲突是怎么发生的呢？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奉割礼的基督徒吗？不是的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也许在之前彼得是比较有困惑的，神的福音是不是要临到外邦，对。但是我们在那一个哥林牛那一个故事里面看见彼得，他看见天上的那个异象啊，一个大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走兽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起来把这些宰了吃。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主啊，这些是不洁的，我从来不会吃这些不洁的东西。然后主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敢看为不洁吗？如此反复有三次啊。然后哥林牛那边又有印证来了，又请他过去讲道啊。然后彼得在讲完道之后，在讲道的过程，因为有这个印证啊，所以彼得就说，看来神真的是不偏袒人，他在万国当中凡是敬虔敬畏他仰慕他来渴望寻求他的人，他都招他们来洁净他们。所以神所洁净的你怎么能够看为不洁呢？看样子神真的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万邦。所以讲到之后呢，那些外邦人听得到的，他们就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悔改信主。于是彼得说，那怎能不给他们施洗呢？就为他们施洗。所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当那些奉割礼的犹太派基督徒说一定要割礼才能够得救的时候，最后也是什么呢？彼得站起来呀，彼得站起来。我们看到，我们再翻过来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同一位的这个彼得了。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他就是讲到那一次在哥林牛家里面的经历了，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洗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彼得不是一个奉割礼的使徒的基督徒啊，他很清楚知道我们得救是完完全全在乎主耶稣的恩，我们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子，没有差别。但是在安提阿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彼得并没有在教义上来传讲跟他之前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但是彼得却在行为上让保罗站起来责备他。什么行为呢？就是他本来在安提阿和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本来是吃得开开心心的，也没有遵守犹太教的那些什么不能吃不能摸不能这样的规条，但是忽然从雅各那里，因为雅各是坐镇在好像耶路撒冷总会的，这是从耶路撒冷总会那里来的一群犹太派的基督徒，就奉割礼的基督徒，他们来了之后，保罗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你发现看见这一幕很有意思啊，这一幕也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啊。有的时候我就看一个弟兄本来是坐在那里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 啊，本来这吃的好好的，也忘了祷告了。忽然看见进来一个人是基督徒，而且看是秋雨制服教会的，赶紧分开先祷告，嗯，谢了饭之后再吃饭啊。我们可能也会这样子啊，但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是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忘了啊，尤其在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没有一种属灵的一种操练跟习惯，这个也是蛮好的，因为我并不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律法来遵循啊。我是说我在一个属灵的习惯，我们是把它放在成圣的这个部分来讲的啊，在一个成圣的一个的路上，哦，它本来是真的跟这个外邦的文化跟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混同了，然后忽然有一个弟兄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对他是一个提醒啊，这个时候他记得，哦，忘完原来今天没有祷告啊，这个心呢是神所喜悦的啊。但是也有可能陷入到一个呢律法主义的一个心态，哇哇，被我们秋雨祝福教会的弟兄姊妹看见了，这样回去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吃饭是不祷告的，所以有一种这个外在的，你知道，外在的一种压力的时候，一种这个律法主义的一种心态的时候，他并不是从心里面说，圣灵感动他来提醒他说，他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心思说，哎呀，我忘记了，我没有向神祷告谢饭啊，我没有时时记得他的恩惠啊，他不是出于这样一个心的话，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外在的律法的一个层面啊，来受到这个其他的弟兄姊妹给他带来的这个外在的压力了。那么这个地方彼得所受到的压力是什么呢？怕。保罗一下子就，保罗怎么指责彼得呢？保罗并不是指责彼得说他传讲了不同的福音，彼得没有传讲不同的福音，保罗指责彼得的是他没有按照他所确信的那样去生活，他怕。怕谁呢？怕什么呢？怕那些奉割礼的人。这两个字眼都很有意思，什么叫奉割礼？不是行割礼，保罗也行割礼啊，来是奉割礼的人。什么是奉呢？奉就是敬奉，奉就是敬拜，奉就是侍奉服侍，奉就是把它放在宝座上啊，奉就是把它那个举起来啊。所以是那些奉割礼的人，彼得为什么要怕他呢？这个意思，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来问我们每一位。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说连那一位使徒心里都怕，我们看见了他里面怕的一个动机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我们成圣的路上，我们就更加的能够来理解我们自己啊，我为什么怕，或者我为什么不能够照着神的律法，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恩典来行出基督徒美善的生活来啊。保罗站起来责备他，装甲，并且那些同来的人也装甲，并且指责，连巴拉巴，他指责自己的同工，连自己的同工巴拉巴也水火作甲。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我们就是水火作甲的，我们就是出于怕。你知道律法主义有两种了，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一种是，可能我在神学上就是那一些奉割礼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可能在神学上他们就真的认为人是要凭着行律法来得救的，就好像佛教徒，就好像很多的一些民间的宗教，他们都是生活在那一个戒律当中的，他们认为那个戒律是可以他们来得祝福，戒律是他们能够得到救赎，或者是得到觉悟，或者是得到任何的一种解脱超越的一个方法和必经的路径，所以他们是这样子认为的，他们认为律法是他们得自由的道路啊。但是对于彼得来讲，彼得不是这样，彼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出于神主耶稣白白的恩典，但是律法主义有一个很隐秘的动机，就是畏惧。畏惧往往是律法主义最深层次的一个动机。保罗在这个地方看见了彼得的怕，他在第六，在加拉太的第六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翻过来啊，第六章的第十二节里面再一次的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 就像我们刚才说，你没有泄愤祷告，你不是因着里面忧伤，你发现自己没有忘记了神的恩典，你只是因为希图外貌体面，因为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不泄愤祷告就不体面，对不对？你是因为希图外面的体面，因为被人家看见了你不体面，所以你愿意做一个在外观上很体面的基督徒，做一个在外观上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基督徒，你是因着这个，那么你就是跟保罗在这里所批评的一样了，你就跟彼得在安提阿当时的内心的这个软弱是一样了。所以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保罗再一次这个地方六章十二节是保罗做的一个归纳，他说都是出于怕。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一个故事跟彼得的冲突是举彼得为例子，连那使徒，那是他们的，照世俗来讲那是老大呀，那掌门人呢，那是基督所亲自拣选的，很清楚来讲，至少在那一代的教会里面，他真的是教会的领袖啊。但是保罗有那么大的一个勇气站起来，因为他因着圣灵那个感动，他按照他所确信的那样去生活。他也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说，我们用爱心来对质啊。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犯错，我们不说话啊，我们亏欠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光责备他而没有爱心，我们也亏欠了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呢，也可能不亏欠，因为你没有爱心，你责备了你的弟兄，但是你的这个弟兄因着圣灵的感动，他真的很忧伤痛悔，所以他仍然可能被祝福，只不过你受亏损啊。所以圣经里面经常就讲，小心你们呢，小心你们所传讲的，小心你们所做的服事，你们祝福了他人，你们救了他人，你们自己呢却沉沦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保罗那一个的勇气，那一个的无所畏惧，即使是站在教会领袖的面前啊。那天主教的时代就是完全的从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信仰里面跌落了啊。所以天主教时常要再一次的回去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啊，看见甚至包括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因为到最后也是雅各站起来啊，来做出这个最后的一个的决定啊。很清楚的，就像我们刚才主日学所讲到的，在圣经当中新约教会所治理的一个原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原则，不是主教制的原则，也不是大家一起说了算的原则，也不是凡事大家一起来投票。所以你读了20遍圣经，我一遍没有读，我一个人就把你干掉，因为一票算一票啊。所以教会的原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原则，也不是所有的人说了算的原则，教会的原则很清楚的看见是长老智慧，乃是一个多数的长老之间的一个智慧。所以你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在加拉太书里面，你看见保罗，看见跟彼得，看见跟雅各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他们有的时候发生冲突啊，他们有的时候意见有冲突，但他们最终能够在圣灵的一个引领下，因为持守那一个呢福音的一个真理，他们能够合一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一个的原则。所以保罗如此的就来责备啊，责备这个彼得了。当这个世界有各种的理论跟方法来告诉你你面临什么问题，然后你怎么去解决，但是当基督徒我们是从成圣的一个角度来讲到说圣经所记载的真理，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呢？他是奇妙测试。我们说只有一个福音，失业的时候只有一个福音，谈恋爱的时候只有一个福音，遇见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只有一个福音啊，而不是说生病的时候福音是医生，心理有问题的时候福音是心理医生，恋爱有问题的时候是恋爱专家，教育有问题的时候是北大教授啊，不是，唯有一个福音，也唯有一个呢奇妙测试。因为在保罗对彼得的这一番话，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哈，其实你会去看到，第一，他是在批评彼得， 但是整篇的好像一篇讲道跟劝勉，并不是没有爱心的在指责彼得。保罗乃是真正的用福音的道，用那一个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且是那么的在里面，他自己在里面的一个属灵的体验，他的生命是摆在里面的。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他不是一味的在那里批评彼得，他是把彼得重新的带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为我活着，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说，基督教的一个辅导，教牧的关怀，教牧的辅导，还有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劝勉，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们会看到它特别的是讲到两个东西，一个是动机，一个是呢动力。首先是要问动机的，动机是什么？动机无非就是罪，但是这不是一句话就解决的。保罗在这里一下子所看到的，所指责的彼得的动机，他里面真正的东西就是怕，他被捆绑了。你怕什么呢？你还是教会领袖啊，那些奉割礼的那些犹太教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啊，是在同一个文化里面的。哦，他们一来说，哎呦，彼得居然是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啊，彼得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怎么样了呢？没面子了，那外表不体面了啊，被他们小瞧了，还有什么样的心理呢？连教会的领袖，连彼得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血气，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而且人家对你的小瞧，人家对你的这个东西是带着携带着庞大的文化传统的力量，就是咱们都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咱们都是从小一起就是这样子在这个传统里面过来的，所以人家的那个瞧不起你，那不像一个外邦人瞧不起你，那个力量非常的强大啊，因为那个力量是在他们犹太人的文化传统里面的啊。所以保罗是说我们要去问到那一个最深处的那个动机。比如说我问一个问题哈，那很多人都讲说成都人、四川人呢，或者是上海人呢，都比较怕老婆啊。怕老婆是优点吗？还是缺点呢？你们觉得怕老婆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啊，对。那圣经里面，或者我们反过来说，那怕丈夫呢？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怕丈夫，对不对？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说你们要彼此的顺服。你被我常常发现一点，在我跟我妻子，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我常常就发现这样一点。很多时候你知道顺服是什么，顺服是从里面所发生出来的啊，但是怕也是在里面的一个东西，但是在外观上呢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听话。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就是一味的听话，圣经是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有的时候我选择听我老婆的话，不是因着我顺服，是因着我怕。怕什么呢？怕麻烦。很多时候我们选择听话是因为怕麻烦，是不是啊？为什么在单位里要听单位的话？为什么在家里面要听爸爸的话？为什么要听丈夫妻子的话？麻烦，怕。想这个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呢？不是顺服，是畏惧啊，是怕麻烦，是怕这个事情讲不清楚，是懒得麻烦，是不想有爱，不想有更多的爱，是不想在恩典当中去解决问题，是想早一点把这个东西搞定，是想早一点摆脱这件事情，于是选择说吃亏就吃亏，于是选择说听话就听话啊。所以圣经不是要我们在外在的行为上有那一个好像听话的表现，也不是要我们在外在的行为上遵循一个规条，它是要看我们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来发出的， 你离开了这一个就一定落在律法主义当中，啊，离开了这一个就一定是被那个怕所捆绑的，啊，我在那个我们在灾区的服事哈，在土门那边绵竹，在尊道，我们都遇见了当地的一个异端，就是三属基督，啊，三属基督在绵阳北川北这一带都很多。我们昨天下午从三台回家，回来之后呢，回来的路上跟我们开车的那一个司机也是信，也是三属基督的，还听我们唱歌，他说：“哎，我也是基督徒，我信三属基督的。”啊，哎呀，我当时心里面就，我知道在，因为我们在灾区施工也有遇见，我知道在北川绵阳这一带，三属基督的传播是比较多的啊。那在我们所在的这一个的社区，啊，在这个草市街的社区，我们在旁边不远的街上有挂牌的安息日会，啊，因为在今天全国各个地方的安息日会都进入三字的系统，然后公开的挂牌了，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会跟那个三属基督，包括其他的一些的异端，大部分的异端都是律法主义。大部分的异端都是在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之上要加添点什么东西，啊，他们会把某一种的东西，某一种的规条，某一种的，甚至有些东西也不见得都错，如果你是放在成圣的路上，对自我的一个属灵超一练的一个目标，其实也不见得错，但是他们把它往前面移到了一个我要来赢取救恩，我要来维持救恩的一个律法的一个捆绑，或者是对弟兄姊妹的一个要求啊，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跟信仰有关的一个跟得救有关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日会跟三属基督他们是非常明显的，在大部分的一些的这个异端里面，你都会看到律法主义的影响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在天主教会。啊，他的错误里面那也有律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在昨天我们就是前天看那个阅兵啊，我们那个小侄女在那里看，她说因为他们的老师布置一定要看了之后要写500字的作文啊，就是我看这个阅兵是这个有感啊，要写作文。然后他在旁边看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有什么感想啊？他说，为什么领导都长得一模一样呢？哇，这个感想很好啊！还有没有？他为什么下面的人都像机器人呢？哎呀，我说把这两点写出来，这是一篇好文章了。他爸爸一听说，哦，不能这样写，千万不能这样写，写了就完了，哦，这肯定不及格。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孩子啊，当他说话的时候是说真话，当他提笔写东西的时候就开始说假话。我们的孩子啊，七八岁就会这样子，我们都会这样子，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子，水火作假。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两套语言，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了在人前是这样子，或者在领导面前，或者是在公众场合是这样子，然后在私人的场合是这样子。我们保罗在这里所批评的那一个水火作假，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最真实最普遍的一个状态啊。小孩子是这样子，大人也是这样子，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在教会里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我们到教会是一副面孔，回到家是另外一副面孔，我们在单位里面是一副面孔，在教会里面是另外一副面孔，教会里很属灵，出去了就不一样了啊。在教会里面是稀土体，外表体面啊，就是你说读经我也会读经，你要祷告我也会祷告，你会怎么样我也怎么样，你看起来很敬虔我看起来也很敬虔，你会背经文我也会背经文啊，但是我们的里面会不会真的是开始说？所以保罗这个提醒很好，教会才开始不久啊，连教会的领袖都已经开始水火作假了。 看见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的罪性是多么的大，我们多么的困难，就是按照我们所信的那样去生活，我们多么的困难，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见证出来的，都是那一个福音的恩典在我的里面啊。我们不是啊，说的时候是一套，我们知道写出来交给老师的时候，我们要变一种，我们不能那样讲，那样子讲毕不了业啊。这个社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给我们7岁的小孩子就已经给这个压力，给我们的那个压力更大，所以我们常常的真是来反思我们自己啊。那我也是真的是反思自己，当自己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当你这个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尤其是当同工们，当你有了在人前来服侍的机会的时候，这样的试探都是很大的，因为连巴拉巴跟彼得都陷在这样子的里面啊。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一样，只要你不，虽然你可能不是在20个人前，但是你只知道在一个人前，你们弟兄姊妹之间会有彼此的劝勉，彼此之间会在一起祷告，彼此之间会在一起交通，你在某一哪怕一个人的面前，你也会成为神的话语的出口和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我们都是反思自己，我们有没有时常在教会当中也是形成一种的意识形态，结果就变成了做共产党做久了就变成那个样子，结果呢做基督徒做久了也变成那个样子啊。做共产党做久了你们知道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你看见一个人啊，你说他啊，平常也不怎么样哈，但是给他拿一个话筒，他的单位里一让他讲话，还要讲出来跟胡锦涛讲的没什么区别，很政治正确，很光荣伟大正确。基督徒我们忍受真烦死自己，哎呀，看起来这个弟兄也不怎么样，平常聚会也不来，但让他说话的时候，哎呀，跟我们牧师讲的也差不多啊，都是光荣伟大正确的，都是听上去非常属灵的，都是绝对在真理上没有问题的。每一个公务员不用2年就学会了活在这样一种生命状态当中，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信主不到2年其实就已经学会了做这样子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来反思我们自己，来看到说凡事真是问到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最里面的那一个怕到底是怕什么？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怕被别人瞧不起，怕被这个世界认为是啊没面子的啊，不合乎潮流的啊，这个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小瞧的，我们怕这些。我们因着那里面的怕，我们看不到我们里面最深处的那个隐秘的动机。包括教会的文化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彼得，我们说保罗给彼得所做的就好像一个辅导一样，给他的一个劝勉。在这个劝勉里面，第一是要直指他的动机，第二呢就是要带出动力来。我知道啊，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说我知道啊，我很软弱，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啊，我一直想改但是改不了啊，我一直很想更好但是不能够，怎么办呢？我们在保罗的这一段里面，我们所读到的是说那一个罪的动机的一个刺破，然后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这一个动力把它引来。我们怎样子可以做得到呢？我们怎样子可以知道我们即使知道没有一个人依行律法来称义，而我们又自己活在那样的小性跟我们的动机里面的罪里面，我们就怎样？19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只有回到那一个爱的源头，只有爱能够除掉怕，只有感恩，只有真正的看见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死下去了，我还没有死下去啊，我还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的老我还没有死下去，我从里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来看见耶稣基督他完全的一个恩典，使我知道是他在我里面活着，若不是他在我里面活着，我是没有办法的。你就是看到动机也是让我只不过忧伤痛悔，但是我没有动力啊，动力在哪里啊？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所有的一些的辅导，甚至包括心理学的辅导，包括很多的辅导，他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呢。第一，他不把你引到动机的这个罪上面去刺破，他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来告诉你啊，比如说你有婚外恋了，他叫你坐在一张舒舒服服的椅子上，从你三岁的时候挨打开始讲起啊，最后告诉你其实你是个受害者啊，其实神可以医治你啊，可以安慰你，他不讲罪啊，他开始忽略那一个罪，忽略我里面最深处的那个动机。第二一个呢，他带不出那个动力来，怎么改呢？好，从今天开始每天做一次深呼吸啊，然后放下来，告诉自己我是最棒的啊，神爱我，神给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不要担心，你是最好的啊！每天早晚做两次啊，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吗？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啊，一点点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对彼得不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二战的前后，在整个这个世界的社会科学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潮流，就是称为行为主义啊，行为主义。行为主义的影响对很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影响都非常大。行为主义 的心理学，行为主义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社会学。因为在这之前，比如说政治学或者社会学，他们要讲到价值观，要讲到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这些讨论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的一个确立。但是到二战的前后，这一个行为主义的一个派别出来之后，他们就不再问那个背后的价值观，他们呢只去观察那一个人外在的行为的一个定量的分析，和对外在行为在概率上面的一个总结跟归纳，然后透过一些方法来矫正和引导你的行为啊。在很多的学科里面，行为主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这个就是律法主义啊，他相信透过对行为的外在的一个观察，和透过外在的一些东西，他可以来矫正和引导人的行为。他忽略了，他不再认为心灵魂是一切问题的一个根源，他也不可能带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那一位主的恩典成为我们里面源源不断的动力。所以这一个行为主义的影响对世俗心理学影响非常的大，同时对教会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啊。你说今天保罗跟这个彼得他们在那里发生冲突了，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最典型的辅导是怎样子呢？我们就把彼得叫过来说，你知不知道爱的五种语言呢？你知不知道保罗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呢？你就是搞不清楚嘛，他其实就是想听赞美的话，你多赞美他就对了嘛。你们俩之所以出现冲突，就是因为你们互相不知道自己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再一种说，你知不知道那个DISC 四种的那个性格啊？你知道吗？你跟保罗都是那个控制型的领导欲太强啊。你们的问题就是说，你们两个性格在一起是没办法的。所以最好这是另外找一个人跟他同工你们俩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再说彼得，你三岁的时候是不是挨过打呀？你知道保罗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其实你们的问题都原生家庭带来的，你们俩需要医治你们在互相的医治当中，你们的问题就会解决。这些不是说没有用的，我们也会用到这些的方法，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问这些的，保罗就问两个问题，最核心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动机，你的动机，你不要跟我讲其他的动机，你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罪。罪在你的里面掌权，在这件事情上掌权，在这一个处境当中来掌权。如果你在你自己今天所遇到的这个处境当中，你看不到你里面的罪，你不能够在到神的面前来破碎，所有的对你外在的帮助都没有用你仍然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好像受害者，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从来不是把我们当一个受害者放在成圣的路上的，圣经从来是把我们当一个罪人放在成圣的路上的、啊、所以第二一个保罗就是要讲到那一个动机，只有恩典，只有白白的恩典能够救你，只有白白的恩典能够使你走在那一个成圣的一个路上。对任何的一个行为标准的行为类型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分类的一个种过分的强调，其实都是那种行为主义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影响。这些啊，所有的社会科学其实都只是在什么呢，都只是在观察这个层面有它的意义，就是它透过观察它可以归纳很多行为方面的分类啊，它甚至可以观察到说，你知道今天很多的科学家说，你们为什么信基督教，因为大脑里面有一种因子的分泌程度比较高，还有些科学家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信仰分子是什么，所以说他如果吃点药你就可以解决那种某种分泌过多的这个不健康的这个精神现象啊，这可以消灭宗教，以后每个人打一针这可以消灭宗教。你为什么沮丧呢，你为什么畏惧呢，你为什么那个呢，你那个时候某一种又分泌比较多啊，某一种那个大脑心电图明显的看到某一个地方又开始凸起啊，这些观察我相信有可能是正确的啊，因为我们在灵魂当中的这的精神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在我们的所有的身体上面就是留下有印证印记哈、啊、我相信可能会，我不知道了啊，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所以他们的一些的观察有可能呢也是对的啊，但问题是说我们仍然是相信那一切的问题的本质和解决问题的根源是在我们里面的罪和耶稣基督的恩典，最终是回到我们这一个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唯有这个可以把我们从我们今天面对的所有的问题当中可以带出来，无论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无论是我们在事业当中，在各个的方面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我们不把所有的外在的东西把它绝对化，就好像恩赐一样，你知道教会在受行为主义影响的时候对恩赐也很强调就是有好多恩赐的清单，我看过一个恩赐清单列了大概40种恩赐啊。然后在美国教会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特别流行那个恩赐的测试表啊，这是你可以去做题了，你可以去发现你有哪些恩赐，这很有意思，就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华里克，大家都熟悉他，华里克说他12岁的时候就做了3张恩赐测试表，最后发现他基本上只有一种恩赐，就是殉道的恩赐然后他给主祷告说，主啊这个好，这个一辈子只用一次，就去见你了，然后华里克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传道跟做牧师的恩赐，我从来没有想过。实际上很多时候就像我有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跟我讲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他说哎呀我没有忍耐的恩赐什么叫你没有忍耐的恩赐啊，你的问题是你是一个罪人，不是你没有忍耐的恩赐，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乃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成熟生命必然的一个表现，不是你没有这个恩赐，你没有呼召当然就没有恩赐，你没有服侍当然就没有恩赐，你没有操练当然就没有恩赐，你没有那一颗爱主的心当然就没有恩赐，你没有那一个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没有天天来过那样一个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与他同死同复活，你没有经过那样的一个生命，你当然没有恩赐，所以那不是一个可以强调到一个好像外在的一个东西，恩赐也好，性格也好，什么爱的五种语言也好，甚至我的性格类型啊是这样胆子型还是什么型也好，还是其他任何一种对我们的观察，对我们的理解，对我们的分类，永远都抵不过最根本的那一个分类，就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在主的面前，或者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或者是一个愿意向他归正的人，或者是一个愿意把自己里面的罪真的是在他的面前来敞开来承认的人。看见我里面最深处的动机，我很多时候就是怕，我对我所信的我没有这样的确信，我不敢活在人的面前，是因为那一位主真的是那一位全能的主吗？我真的是相信说我只要做正确的事情就一定蒙福，而且只有做正确的事情才能够蒙福，只有我做正确的事情我的孩子才能够蒙福，就算他毕不了业，就算他没有好的学校读，但是都只有我做正确的事情神喜悦的事情他才能够蒙福。你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确信吗？而这个确信是在一个信仰的经历当中，是在一个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来，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一个跟神的恩典接起来这样一个动力的生活当中，你才会慢慢的去获得的啊。而那一切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而那一切就是美好的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啊，都是我们的心被扭转被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结果啊，不是我们天然有这个分别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再来读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请中央长老为我们来弹奏这个主是坚固保障，我们一起低头来默想，我们来祷告。天父孩子，感谢你，主孩子站在你的面前是一个不配的人，不配的一个罪人，不配的一个信徒，更加是一个不配的一个传道人。主啊，求你特别的来怜悯孩子，也怜悯我们，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畏惧，是这个世界加给我们的，是我们里面的罪将我们捆绑的，使我们没有力量胜过这个世俗文化的压力，世俗的制度的压力，世俗的生活环境给我们的挑战。我们常常找借口，是吧？我们常常不愿意面对我们最深处的畏惧，不愿意面对我们里面的小心。主啊，每次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主啊，你说基督就是徒然为你死了。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忧伤。主啊，唯有你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唯有你是奇妙的测试，唯有你是我们人生的导师，唯有你是我们的心理医生，唯有你是那一位伟大的教师，主啊，唯有你是那一位陪伴我们的。说唯有你自己的白白的恩典可以使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匮乏。说啊，求你来感动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立志在你的面前，委身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说，主啊，叫我们与你一起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来同钉十字架，让我们在家庭当中来同钉十字架，让我们在职场的工作跟侍奉当中来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同钉十字架不是受苦，所以我们乃是叫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可以活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唯有这样是蒙福的。天父，求你的手来搀扶我们，你钉痕的手来搀扶我们，因为你受鞭伤是我们的医治，唯一的医治是因着你受鞭伤而来。 是因着你十字架复活的大能而来。主啊，愿我们的信仰成为真实的信仰，是吧？除掉我们里面那些律法的捆绑，除掉我们里面那一种的好像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一种虚假的属灵的外表来包裹我们，是吧？求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刺痛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感觉良好，用你的话语来医治我们，就好像医生在手术台上先用你锋利的话语将我们抛开，叫我们流泪，叫我们痛哭，而不是用你的话语来为我们辩护。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感动，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一起开口有一个同声的祷告，在主的面前再一次重新的来献身，重新的来委身，重新的来决志，重新呼唤他活水的源头。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求你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主啊，真的是将你自己完完全全的这个启示在孩子的心，主啊，你自己的恩典，主啊，能够不离弃孩子，主啊，求你使孩子，主啊，能够在服事当中看见自己所有的亏欠，看见自己里面的自以为意，看见你自己里面的骄傲，看见自己里面的畏惧，主啊，将孩子的手中所做的所有的功都交在父在你自己的手上，主啊，因为是你自己亲自来在做工，将孩子的生命交在父在你的手上，将孩子的家庭也交在父在你自己的手上，主啊，将这一间教会交在父在你的手上，主啊，因为不是主啊孩子在为这间教会，而是你自己，主啊，因着孩子们，主啊，来带领我的孩子，也真的就是福气，不是孩子凭着自己的能力，这间教会，这教会也已经不是跌倒有百次，也已经摧毁一百次，主啊，求你自己能够怜悯，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是基督的 我们一起来唱《主是坚固保障》481首。约马丁路德的这首歌在今天与我们一起再来仰望那一位我们的磐石，我们唯一的保障。
Thank you.
请大家坐下。
今天是我们圣餐的主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醒。